主后2009年10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瓦器中的宝贝。
你是我的一切，主，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是那宝贵的珠宝。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珠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难道我罪在何羞辱，只一不过我梦救赎？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真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真羔羊，配得大赞美。
请你把你的手借给我。
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珠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当然我最在何羞辱，死里不活我梦救赎，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真羔羊，
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或是我们的家庭里面遇到困境，我们伤心绝望的时候，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主，你总是看顾着我们每一个人，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脱离一切的捆绑和灾难。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你爱我们胜过爱你自己，你的肉体，你的宝血要为我们而流，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走我们前面该走的路。你的爱是如此的宝贝，是如此的伟大，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我们要一生为主而活，求主你来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的名求，阿们。
大家平安，很高兴在今天的周末的晚上我们又一起聚集。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小时候的记忆哈，这个我们的小时候大概啊有很多很多的记忆。我的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因为我住在乡下，所以我的妈妈呢都会啊这个啊细米这样哈，就是那个腌制东西哈，然后一罐一罐的哈，有些时候腌制这个姜哈，有些时候腌制这个啊笋子哈，或者是有些时候腌制这个泡菜啊，这个不是泡菜，就是那种啊这个高丽菜干这样，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安啊哈，那个瓮哈，都放在这个我们厨房的这个角落哈。那个时候我大概对这种啊不是很了解，我还小时候。就很好奇齁，想要去了解那里面到底是什么。我就常常会把那个罐子那个盖子打开齁，想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齁。那我大概不会去偷吃的齁，因为我觉得那个都不好吃齁，因为我觉得那个笋啊不好吃。但是啊这个其中啊这有一罐齁，这个我妈妈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常常齁 这个这一罐呢很快就没了这样。那一罐是什么知道吗？那是我哥哥心目中的这个宝贝哈，因为黑喜啊那个是笋子哈，腌制以后就是成为我们现在酱菜这样哈。那我哥哥因为他很喜欢吃，就常常带便当去学校，然后他呢用这样的笋子哈，腌制的笋子，听说跟人家换鸡腿。因为很啊，这个因为他上国中以后要到比较市区去上课哈，所以这个同学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好吃啊，咸咸的哈啊，好吃哈，所以那是他的宝贝哈。对我来讲，我从来都不会喜欢他哈，因为我觉得哦，那个就是笋子有什么好吃的哈，很咸这样哈，所以啊，看起来啊，这个安安里面的笋子是很普通，可是对他来讲是宝贝哈。因为他可以拿去学校，带便当去学校的时候，就跟人家换鸡腿。我想我们今天要来谈谈这个保罗在我们的生命，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在对哥林多教会所提到的是他在说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宝贝，那是什么样的宝贝？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节，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预备，来。我们既然蒙人民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乃将这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离上帝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自己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是宝贝。或许每次圣诞节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圣诞老公公背着一个什么红袋子，对不对？你都很期待，期待里面是什么你要的东西，你就一直想说，哎，给我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哈。因为你们都想说，想要找到你想要的宝贝，想要的东西。我们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什么是你的宝贝。我从我哥哥的认识当中知道，我妈妈的安啊，只有那一安哈，就是那一翁哈，是他的宝贝哈，他最喜欢。所以呢，他常常就是每一次早上起来要去上课之前，他就挖一块，然后放在他的便当里面，带去跟同学交换鸡腿。对我来讲，我好像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没有宝贝，我一直在回想我到底有什么宝贝在我的这个抽屉里面，或者是我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是我的宝贝。好像这个我一直想这件事情一直找不到。或许你的生活当中啊，你平常也大概没有这样的思考，或者是啊，这个没有这样的啊储藏哈。但是我记得这个有一次我去旅游的时候，遇到这个一个妈妈哈，这个啊听到这个谁头痛哈，她就马上从她袋子里面拿出了一罐什么样的东西哈，就帮她抹一抹。哎，等一下又那一个人怎么样的时候，她又从那个袋子里面拿出一样东西。好像有很多宝贝哈， 好像妈妈的口袋里面藏着有很多的宝贝。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是你看中的宝贝？保罗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如果有机会回去看这个，看这个使徒行传，当保罗在腓立比遇到一个妇人，是被鬼附的妇人的时候，他的主人因为从他这种被鬼附可以得到很多的讯息，就得到很大的财富。但是当在他的这个保罗到这个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他说这个妇人一直跟着他，他的妇这个妇人的眼中啊，看出了这个保罗跟希拉他们的生命。他在他们跟着他们后面常常喊叫说，这些人啊是至高上帝的这个仆人哈，他对你们所说的话是救人的道理。一个被鬼附身的人女人，他所说出来的话是告诉众人说，哎，这个人啊他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所传讲的道是什么？是救人的道。他看出了保罗内心里面这个被鬼附身的妇人，他从他眼睛里面看见了保罗生命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他从他的眼光里面看见保罗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所以他就四处喊叫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所传讲的道是什么？救人之道。但是保罗为了这个不让他这个一直嚷嚷扰扰，所以保罗就转过身对那个鬼说，鬼离开你，从这身上出来，鬼从这个人的身上出来。这个鬼真的从这个妇人的身上出去，但是他的主人非常的不高兴，就把保罗跟他的同工就抓到这个官长面前。他说，这个人扰乱我们的这个秩序，传讲我们罗马人禁止的事情，所以就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保罗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就被下在监狱里面，但是保罗跟他的同工没有因此就心里不愉快。他们在半夜里面，圣经记载说他们在半夜里面祷告唱诗歌赞美上帝，然后他说，圣经说他们的这个铁门，监狱的门都开了，绑在他们身上的这些锁链都开了。一个人自不自由，应该不是说他的外在自不自由，而是他的内心里面是不是自由。今天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在传讲什么是瓦器中的宝贝。保罗从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宝贝，就是耶稣。当他被传福音的时候，他被锁就被下在监狱里面，被绑起来的时候，被这个圣经说木狗齁，刚刚那个病主问我说，为什么不用锁那个脚链手链齁，因为以前的人就是用木头的这种方式把它绑起来，叫做木狗齁。他说这都开掉了，因为神给他生命里面有自由。所以保罗在这里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提醒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要去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认识我们从上帝所领受到的职分，我们就不上胆能够勇往直前。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勇敢的勇往直前不上胆？是不是你的生命里面能够往前走而不惧怕？我很喜欢有一个弥赛亚这一个首曲子，弥赛亚这首曲子你知道几天完成吗？这么巨大的这个曲子哈，那个新会老师一定知道哈，是韩德尔他用2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因为他生命里面想要赞美神，他想要颂赞耶稣基督，颂赞神，他只花了23天哈，有机会回去听弥赛亚这首曲子，韩德尔只用23天就完成，因为他想要在他生命里面颂赞主， 他就废寝忘食的写这首曲子。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认识上帝，是我们从他领受职分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丧胆往前执行。第二个，保罗他在这里也提到，他说他要责备那一些听见福音而不相信的人，因为他们是被世界所迷惑。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认识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在这个世界上迷惑，想要去更爱这个世界？保罗也说，保罗也对这个他所传的福音毁谤的人来提出诉讼。他说，因为他们在暗中行可耻的事，以诡诈的事达到目的。也就是说，保罗他知道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传的是耶稣的福音，但是有人因为不愿意看他所传的福音让更多人得到耶稣基督，所以他有人就毁谤了他们，想要用各种的方式毁谤保罗。所以保罗他控诉，但是当然控诉不是说到法院去控告他，他在神的面前求神自己来掌权，他求神自己来怜悯这些人。所以保罗在上帝面前控诉这些人，是求神自己来怜悯这些人。第四个，保罗他说，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也就见到上帝的荣光。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我们从神领受职分的时候，当我们从上帝领受认识神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开始去知道，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也见了上帝的荣光。所以耶稣对腓力这么说，他说，人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腓力求耶稣显现神的荣耀给他看，但是耶稣对他说，当你见了耶稣的时候，当你见到我以后，你就见到了上帝的荣光。今天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也就认识了什么？神的荣光。所以保罗他在这一段里面，他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在我们的所领受的职分当中，我们在什么传扬耶稣基督当中，有人可能会毁谤，有人可能会阻拦，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世界的缘故而迷惑了自己对上帝所领受的职分，甚至我们会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了神。但是耶稣说，当你认识我以后，你就认识了神的荣光。所以我们来看，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宝贝。保罗他从这个耶稣基督领受以后，他就改变他的生命，他的生命里面就不再惧怕，他的生命里面就不再害怕，是因为有瓦器。他这个我们身上啊，可以说是一个瓦器，可是这个瓦器里面你有什么样的宝贝可以去分享？昨天早上啊，我约了一个朋友哈，到我家跟我啊谈一些事情。那谈完以后，他就跟我分享，我有一点这个惊讶了哈，他就开始跟我分享灵修的事情。他说他们有一个灵修的场地，那个师父呢也可以怎么样啊，他带领人可以进入灵修当中。他说也有很多啊基督徒到那边去灵禅修哈。那我就开始问他哈，这个禅修能够带来什么？那禅修你到底从你的生命可以得到什么？我从他的分享里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哈。当我问他这所有的这个他禅修中心里面到底要让我们得到什么，他可以把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以外，他还可以告诉你禅修有什么好处。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事情，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就想到当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从神领受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从神领受了这个生命以后，那我们出去的时候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可以跟人家分享多少的耶稣基督？当然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就也在反省我自己，当我的生命当中我可以跟别人分享多少的耶稣基督？ 可以跟人家多谈什么？谈福音。我可以跟人家分享，我可以跟人家分享多少？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是，是他对一件事情可以他的这个禅修可以认识到这么清楚。我问他的事情，他都可以跟我分享。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跟我问我要怎么跟啊，你可以告诉我你所信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在想我可以给他多少？我的这个瓦器哈，我们的身体，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瓦器，这瓦器里面你放什么东西？你放什么样的宝贝？你放什么样的生命在这里？保罗他从第七节以后，他在谈他生命的历程，他在提醒我们，他说虽然四面受敌却不困住。为什么在四面受敌却不困住？他说我们有通天之路，我们有通天之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条很好的道路，是吗？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有什么？就可以领受到他所给我们的福分。保罗说我们有通天之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通天之路，还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还是用忍的方式在寻找，还是你用你的忍的方式在烦恼？所以当你认为你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你就有通天之路。这条道路是人不能拦阻的，连撒旦也不行，连撒旦也不行。所以保罗他说，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当他在大马士革要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神的时候，他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是因为他开始决定他的生命里面要让主成为他生命的宝贝，这是他的生命。他虽然四面受敌，但不被困住。他从他开始遇见主的时候，他的生命的就很大的转变。他愿意背起十字架这条道路，不管他遇见任何困境，他都愿意为神来走这条道路。我们看保罗的生命，保罗不是当他在大马士革这个让上帝的光照耀以后他就改变了，不是。如果有机会你在认识圣经的时候，保罗经过了13年的时间，门徒不愿意接纳他。当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跟很多人排斥他。当他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的时候，被赶出去。有13年的时间，保罗没有办法在这些人当中。13年后，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才开始有人接纳他。他的生命虽然在那个时候13年前让耶稣基督的光照到他，他愿意改变，但是周围的人还是不愿意什么接纳他。但是他没有放弃这条道路，他依然愿意为神的道路在努力。13年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开始被差传进到这个亚细亚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我不知道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面对你自己。诗篇第3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处境，他说有许多人起来攻击他，他的儿子也起来攻击他，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但是大卫求告上帝，上帝就从圣山就是耶路撒冷来应许他，使他的头可以抬起来，上帝为他开路。诗篇21篇里面，其实我很喜欢这篇诗篇，他说我要举目向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我很喜欢这首诗篇，是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在山上，跟我们说的死海刚好成400公尺的这个落差。当人要从山下上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的时候，周围是空旷的，周围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但是这一些人要往山上走的时候，要去圣殿的时候，不是今天用坐车很快就到了，不是一个小时到了，他们可能骑驴子，可能这个带牲畜，要这样往上走，四处是空旷的，他们可能经过晚上的时间是寒冷的， 他们看到月亮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也是有恐惧，因为这条道路什么？这条道路有很多的盗贼，有很多的强盗。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说，说到好的撒玛利亚人这个强盗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所以当你要上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非常的孤单，甚至很无助。所以这个作者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很肯定是我的帮助从神而来。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四面受敌的时候，你找谁？是找你自己。当然你会可能现在年轻人会说还不简单，还有一种东西叫大哥大，对不对？拿起来就可以打了，还打119，是外在好像似乎可以改变，但是你内心的恐惧跟忧虑能够解除吗？你要找谁来帮助你？第一个保罗说，他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他看到了这些毁谤他的人，他看到这些要破坏他的人，保罗心里，他说保罗心里难过但不失望。每个人心里都会有难过失望的时候，但是你会有烦恼跟痛苦，你会仰望神。当耶稣进到这个伯利恒，到这个玛利亚的家的时候，这个马大非常的这个想要招待耶稣，他就这个想要准备好这东西给耶稣，但是当耶稣来到他家的时候，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跟前听耶稣讲道。玛利亚在准备的过程心里很烦，赶快要把他准备好可以跟耶稣一起分享，或者坐在耶稣的跟前听他讲话，可他心里非常的着急，然后就跟耶稣说，何不差遣玛利亚来帮我？耶稣对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最好的福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也会因为外在的事物让你愁烦，有外在的事物，很多外在的事物让你有很多的忧虑，但是我们应该是仰望神，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开路。当大卫被这个扫罗王追得东奔西跑的时候，躲进山洞的时候，他在这个非常困境当中，他做了一首诗，圣经里面把它叫做金诗啊，金的诗啊。这首诗是这样说，他说，上帝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身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我要歌颂你。大卫对神的心是像金一样，虽然在困境里面，虽然他的后面有大卫的追，有这个扫罗的追兵，有扫罗王要追杀他，可是在他的心里面很肯定的仰望神。当你作难的时候，你找谁？第三个，他说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我很喜欢刚刚我说的这个故事，保罗的故事，他跟希拉被抓去监狱里面，两脚上了这个木狗，就是这个脚链手链，但在半夜里面他们还可以唱歌，还可以祷告。我不知道你当你在困境里面你已经烦恼到什么程度了哈，还是你还是真的是可以祷告，还是可以唱诗歌。当你在苦难里面，你唱得出诗歌吗？你能够赞美神吗？神啊，我谢谢你给我这样的苦难，你说得出来吗？有些时候很难，可能你的脸已经很大的忧愁，内心有很多的慌张，但是保罗，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面，他没有害怕，他感谢主。他说他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上帝就派遣天使为他们开路，监狱的门都开了，他们手中的这个手中脚上的这个链子都开了， 他说这个狱卒啊，就是那个管这个监狱的门的这个兵啊，都非常的害怕。他们害怕保罗离开，他们害怕犯人逃跑，他们头就可能保不住。但是保罗看见这个人的需要，因为他知道他如果逃跑，这些人肯定没命。保罗跟希拉跟其他人都没有跑，留下来在那里。这些人就因为保罗的缘故，后来他们都信了主。在困境里面，你给人的是什么？刀劈破却不被啊，却不放弃，是在困境里面，你用什么样的心思来面对你的处境？或许你得到自由了，但是或许你因为你的自由也让人家受难。但是保罗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当他得到自由的时候，他得到自由的时候，他也让人得到自由，是他没有离开。当他手中的这个链子都掉下来的时候，当这些监狱的门打开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他知道他这 一离开，可能这些这个兵丁都要死亡，但是他为了他们的需要，他留下来，甚至在传福音给他，他们全家就信了主。那时候可能人会抛弃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人会离开我们，可能没有人帮助你，但是有一位就是主，他不会抛弃我们。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他说：“天父从不放弃他的儿女。”这是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天父从不放弃他的儿女。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里面第十一章，可以看见那一些无名的这个信心的伟人，这些人曾经遭受到这个逼迫，遭受到刑罚，被戏弄，被鞭打，但是他们仍相信上帝对他们应许，他们要得到自由，因为他说主永不放弃他们，这是他们的信心。好像在现今的环境里面，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难处，但是他说神永不放弃他的儿女。第四个，他说打倒了却不死亡。保罗在这里他提到这个，他面对这些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或者是这些这个假教师们的控告的时候，保罗说打倒了却也不死亡。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曾经被打，用石头丢弃，在第十章里面他曾经被用石头丢，保罗他被丢到怎么样，有人以为他死了，其实保罗没有死，那后来人家走了之后他起来就继续他就离开，他被拖出去然后被丢石头，那人家以为他死了，所以他就起来然后往这个特地去继续传扬福音。保罗因差一点点被打死，但是他没有被打死，他起来出去还是继续为什么，为上帝的缘故怎么样来传福音。如果我们可能早就吓死了，一样都是犹太人要打他，要控告他，要置他于死地，但是保罗在这一些事件里面差一点被打死，但是他还是不害怕，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做见证是说，虽然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不至于死亡是内心里面的自由，内心里面的自由，外在的身体可能会被打倒，可是内在的生命是自由的，内在的生命是活的，是因为他有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他就不害怕。保罗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他从过去的一开始传福音，到他最后被带到罗马去的时候，那段经历，我们可以说保罗他其实经历了一条死亡的生命。当他第三次传福音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有人跟保罗说，你不要回去，你回去一定会被什么，你回去一定会被控告，你回去一定会被一定会受难，因为 这些人等着要清单，但是保罗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就是要回去。他第三次传福音回到耶路撒冷，真的开始被控告，真的是被这个周围的人控告，最后他被控告，最后要带到这个罗马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但是保罗愿意为福音的缘故，继续为神来传扬福音。为什么保罗被打倒却不是死亡？他也没有躺下，也没有放弃，是因为他知道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宝贝，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瓦器里面的宝贝，是在讲人的身体就像一个瓦器，那里面有一个宝贝是他看重的，是他喜悦的，是他成为生命当中他最看重的。那个宝贝就是主的灵，这个宝贝就是主的灵。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在四面受敌的时候，他心里面作难的时候，他还是自由的。在召唤逼迫的时候，他还是自由的。当他被用石头打的时候，当他被逼迫的时候，他内心里面还是自由的。我不知道你内心的宝贝是什么，你内心的宝贝是什么？我只记得我哥哥他的宝贝就是那个安安里面的孙娜哈，因为他可以每天拿去学校跟人家换鸡腿。我以前其实我比较喜欢我妈妈在我的这个便当盒里面放鸡腿哈，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住乡下哈，那只能够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这个放这个吃到鸡腿或者鸡肉哈，才会杀鸡这样哈，那平常很少。我读书的时候很期待我妈妈在我的便当里面有放鸡腿，那是很愉悦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妈妈的心里面，在我的妈妈心里面的宝贝是什么？她是希望她的孩子内心里面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我小时候去上主日学都要被见面，那是她觉得她拥有的宝贝，也要将这份宝贝给我。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你心中的宝贝是什么哈？可能你还在想这个什么，我的手机是我的宝贝，里面什么都有哈，还有电动，还是这个最近的 Facebook 里面，你在可能要这个想要得到农民币这个宝贝哈。我不知道你的宝贝是什么，你的生命里面看重的宝贝是什么。从保罗的生命里面，他虽然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但可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他生命的宝贝。他在困境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他在任何患难的时候，他知道上帝必在他生命里面作王，那是他生命中的宝贝。所以保罗说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他的身体就是这个瓦器，你的瓦器里面有什么样的宝贝？当有人问你，我想问各位，就是当有人问你你的生命里的宝贝是什么，或许你说哎，你是基督徒，有人问你说哎，耶稣基督是谁，你怎么跟他分享？如果他是你的宝贝，他是你相信的主，他是你说他是可以给你生命的主，那你又认识他多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是，在你生命里面重新来思考，当你今天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他是不是你生命中的宝贝？他是不是你喜乐泉源的源头？是不是你患难中的帮助？是你需要的时候的寻求者？保罗他在这样的生命当中历程，他在对哥林多说，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瓦，我这个生命有一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那你的宝贝是什么？你的宝贝会是什么？我希望也是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主啊，我来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交给神，让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 成为你最好的宝贝。你在患难的时候你可以寻求他，你在喜乐的时候可以赞美他，你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寻求他，因为他是你最好的宝贝。思考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你最看重的，什么东西是不是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陪伴你一生。保罗他的生命被改变以后，他愿意将耶稣基督当作他生命最宝贵的。当你从你的父母亲，从你的朋友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你是不是也愿意将耶稣基督摆在你生命当中成为最宝贝的？因为耶稣基督能带给你平安，耶稣基督能带给你喜乐，在患难中也是你最好的安慰跟最好的引领者。若你还没有找到了，我们恳求神的灵在你生命当中来开启你的心，让你更认识他。若是你已经认识他了，你愿你在这个选择什么是成为你生命中最宝贝的，你愿你选择他，让上帝成为你最宝贝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掌管这个世界，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愿你的生命当中如同保罗，不论在喜在忧在患难中，他把耶稣基督当作他治好的宝贝。 愿你也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也恳求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引领我们更认识他以外，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打开我们自己的心，让耶稣成为你心中最好的宝贝。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向你恳求的时候就求你应允，当我们在患难中就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信心不足的时候就恳求你赐给我们更坚定的信心，对众人对这个世界说，主你是我最好的宝贝。我们向你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跟周边的人一起请安哈。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神的祝福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